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您碰过这种场面吗？有心或是无心的犯了错，让别人不高兴，越说越糟糕，不知道该怎么化解。让我来给您一些建议。老王下班前，老板找他多讲了几句话，路上又碰到塞车，好不容易回到家，一进家门，太太满脸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原来我们说好要吃完饭一起去看表演的，你看现在来不及了。老王忙着为自己辩解：哎呀，我不是故意的，我实在是事出有因，因为老板要找我说话。太太听了呢，脸色更难看，声音提得更高。老王觉得怎么解释都得不到谅解，火气也上来了。结果饭没吃，表演没看，夫妻俩还吵了一架。专门研究家庭关系的肯·哈蒂教授建议您，在这种时候不要急着为自己脱罪或是辩护，而是应该试着要去了解对方的感受。不管您有没有错，先对您的行为带给对方的不便表示歉意。所以老王在一进门太太表示不满的时候，他应该先说：很抱歉，我迟到了，让你等了这么久，饭菜凉了，表演也耽搁了，让你不高兴，真对不起。我们常常急着为自己辩护，以为只要对方了解我们的原因就会消气，但是这一招往往不管用。哈蒂教授说，因为当下对方不在乎你犯错的原因，他在乎的是你的错误对他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先针对他的感受表示歉意，你照顾了他的情绪，他的怒气很快就会得到安抚，接下来您或许就可以再陈述理由。当您惹别人不高兴的时候，还有几个化解的要点。第一个是控制自己，保持冷静。我有个朋友下班赶回家做晚饭，辛辛苦苦做了一桌热腾腾的菜，想要慰劳一下先生让他高兴，没想到先生一回家，对桌上的菜没有一句表示，而是大声的挑剔，为什么等着要穿的衣服还没有洗。朋友很想大吼：你没看到我在厨房里忙了这么久吗？你不过来帮忙还抱怨。但是他压下那些话，很平静地对先生说：对不起哦，衣服还没洗，我马上就帮你洗。他先生的怒气立刻就消了，然后默默走过去帮他摆碗筷。当别人怒气冲冲向我们吼叫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吼回去，以恶制恶，尤其是当我们被冤枉或是被曲解的时候。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像是在火上加油，情况会更糟。圣经上告诉我们，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对付怒气最好的方法是平静的回应。第二个，耐心听完对方的控诉，并且用你的话再重复一次。一个念中学的男孩一回到家就对妈妈发脾气，因为他晚上有球赛，但是妈妈没有搞清楚，另外安排了事情。妈妈心里怪他没礼貌，想要训他一顿，但是他耐着性子，让激动的儿子把不满发泄完。说完之后，妈妈用他的话把儿子的抱怨再讲给他听一次，儿子的怒气就快速的下降，因为他的不满得到了完整的发泄， 本来它好像一个要爆炸的气球，现在气有了个出口。而且当妈妈重复陈述的时候，她觉得妈妈不但愿意听，而且还了解她的问题，所以气又走掉了一些。妈妈接下来就有机会和她理性地谈解决之道。当你惹别人不高兴的时候，第三个，不要用借口来试图遮掩你的过错。承认错误很难，需要勇气，也需要放下自尊。找个借口好像比较快，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糟，而且错误没有那么大。但是没有借口遮得住你的过错，只会让对方更生气，僵局拖得更久。最快让对方消气的，还是马上认错，诚心的道歉。圣经上说，智慧人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当我们犯错让别人不高兴的时候，站在对方的角度，了解对方的感受，谦卑的道歉，不愉快就容易得到化解，关系也可以得到修复，这是最有智慧的做法。我是何云。
我们平常喝水的杯子、吃饭的碗盘破碎了，就扔掉了。但是有价值、有纪念性的东西破碎了，都会试着把碎片粘补起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打破东西的时候，请保存碎片。这个修补杯子碗盘的原则也特别适用于人类会破碎的精神与感情上，像希望、梦想、友谊、关系、精神、生意、感情等等。如果我们保存碎片，有一天也许您自己动手，或者在别人的帮助下，能够把事物重新恢复原状。我们自己无法复原的时候，一些个有经验、有技术、有外交能力的人可以帮得上忙。即便在无法挽回、需要重新开始的情况下，碎片也可能对新的安排与修正有所帮助。这些时候，如果没有原来的碎片，事物就不能重新开始。有时候，为了让新方法行得通，还必须把原来的一些碎片修改、调整一下。就算在原状已经不可能维持的情况下，碎片仍然有它的用处。生气的时候讲的气话、误会、没有善意的亲友，都会破坏友谊和家庭。破碎关系中的每一份子都是一个碎片，需要被保存起来。即便有人仍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这个关系实在很重要，值得努力地恢复原状。或许这时候需要外人的介入，帮助各个成员改变，好恢复原来的关系。承认自己错了，告诉对方您是对的，这些态度是复原过程中需要的浇水。通常调整自己越多的一方，也是收获最多的一方。非但试完了所有的复原办法， 绝不轻言放弃。同一个方法，最好多试几次，不要只是一次无效就弃之不用了。谁尝试的越多，就越可能成功。每一次尝试带来的好处，都会日积月累的成为您的宝藏。每一个被复原的物品与关系，都被人更加珍惜。所以，关系破碎了，不要失望，把碎片保存起来，用心修补，很可能会再复原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搬回哈兰老家以后，雅各继续领家人向着他的迦南老家前进。他差人走到前面，先向他哥哥以扫请安问好，表达善意。不料那些人带回的信息却叫雅各惊惧不安。
雅各，我主，我们已经见了你哥哥以扫，他好像并不欢迎你的问候，并且现在正领了400个带有武器的人来迎接你。
雅各把全家的人口和牲口分成两队，彼此相隔很远，这样如果以扫攻击一队，另一队仍可逃命。他又祷告说：
我祖父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的上帝主耶和华，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使你凡事顺利。只是你向仆人所赐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早前只拿一根手杖过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杀我，又杀我的妻子儿女。
雅各送给哥哥的礼品队走在最前面，其中有山羊220只，绵羊220只，带幼儿的母骆驼30只，50只母牛，30只驴子，全有佣人照管。他又教训仆人们说：
每对牲口之间要有距离，我哥哥问起你们的时候，你们要这样回答：这是你仆人雅各送给我主以扫的小礼物，你仆人雅各正在后面来了。
那天夜晚，雅各带着妻子儿女及牲口过了亚伯渡口，然后要他们继续前进，自己却留在后面要做整夜的祷告。他回想往事，深觉悔恨，因为他自己的罪使他和家人有了今天的危机，所以他沉痛地祷告说：
大有仁慈和怜悯的公义上帝，求你赦免饶恕我一切的罪。
突然间，一只大而有力的手放在他身上，他以为敌人来取他的命，于是就转身跟对方搏斗。双方摔跤争斗了几个小时，都不发一言。天快亮的时候，对方的手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使雅各的腿脱臼了。这个时候，雅各才觉悟到，对方是一位天使，就是立约的天使。于是他缠住天使不放手：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
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
雅各也就得到了所期望的祝福。雅各领着妻子和孩子们前进， 还有大群的仆人与牛羊牲口，终于望见远方迎来的以扫和400个壮丁了。雅各跛着脚走路，疲乏地扶着手杖，痛苦又缓慢地走在家人前面。走近哥哥以扫的时候，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行礼，向哥哥表示敬意。以扫看到跛脚的弟弟，就上前抱住雅各。
雅各弟弟，以扫哥哥。
以扫拥抱亲吻着雅各，双方都痛哭了。
雅各，这些跟你回来的人是谁？
这些孩子是上帝施恩给你仆人的。
这个时候，两个侍女和他们的孩子上前给以扫下拜，接着下拜的是利亚和孩子，拉杰和孩子约瑟。
20年没有家里的消息了，太久了。爸妈都还好吗？
父亲仍健在，安康。只是母亲
啊，母亲怎么样？
我真不想告诉你，母亲她已不在。
什么？难道母亲已不在世了？
母亲临终前还在惦念着你。
爸爸，为什么哭？你怎么也流泪？
月色，因为你祖母过世了，我真难过，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
雅各，你送来的这些牲口群是什么意思？
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
弟弟，我已经有很多了，你自己留着他们吧。
不，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请我主收下。
这本是不必要的，但为了表示我对你的谅解和欢迎，那就收下好了。现在我和我的手下带领你回家去。
不，我主，你请先走，我和孩子及牲口慢慢前进。
于是以扫先回在希尔的家，这一对双生兄弟终于互相饶恕，言归于好了。上帝也实现了他的应许，使雅各平安地回到迦南老家。
你们可能奇怪，我为什么召集全家的人都来？原因是我们在示剑这个地方住得太久了。上帝昨夜告诉我，叫我们迁往伯特利。
雅各和妻儿及仆人牲口都迁到了伯特利，父子合力筑了一座祭坛敬拜上帝。在那里，他向家人生动地讲述20多年前的往事，他当年如何因为逃避哥哥以扫而满心忧惧逃来这地方，如何夜间见到异象，见顶天立地的天梯上有天使们上上下下，又有上帝应许他跟他同在，而且终将引领他再回归此地。全家在那儿敬拜上帝，并称那地方为伊勒伯特利。他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日。利百家的老奶妈底波拉死了，全营地的人都敬爱她，为他哀哭，把他葬在一棵橡树底下。雅各又慢慢向南方迁移，朝着他父亲曾经住过的希伯伦前进。拉杰期待着另一个孩子的降生，当快到以法他附近的时候，他生产了，竟然是难产。
太太，别怕啊，别怕，娃娃快落地了。哎，拉杰，恭喜你啊，是个儿子。拉杰，拉杰，你听见了吗？又是个男孩。
叫他，
拉杰临终前留下这句话，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死了。雅各非常哀伤地在以法他埋葬了他所爱的拉杰，并立下了一个碑在坟上。以法他就是现在的伯利恒。拉杰生前留下的小婴孩是雅各的第十二个儿子，取名便雅敏。自从小约瑟和便雅敏失去了妈妈，雅各就更加宠爱这两个幼儿。
我们所信的神会借着经文在做人处事上指点我们。住在美国西岸的安安有一次说错话，内心自责，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向对方道歉。神亲自教导他，给了他道歉的话语，修复了他的人际关系。接下来让安安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很多年前有一次，因着我多嘴，把甲背后批评乙的话告诉了乙。我在传话的时候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没有恶意，也没想那么多。不料乙听了觉得被羞辱，非常生气。我心中懊恼后悔，很自责，可是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没办法补救。不久以后，乙就去找甲理论，而且劈头就跟他说，话是我传给他的。我知道了，真是如雷轰顶，整天都坐立不安。我想乙一定用很狠的话指责甲，甲也一定对我的人品很失望。我最难过的是看到两个朋友因着我都受到了伤害。我来到上帝面前寻求帮助，翻开圣经，在箴言里我读到了神对说闲话的教诲。神说，到处搬弄是非的人会泄露秘密，口无遮拦的人不可与他结交。神又说，没有柴火就会熄灭，没有搬弄是非的人纷争就会平息。从这两段经文，神清楚地告诉我，因为我的口无遮拦在朋友之间造成了纷争，这种行为是不应该的。我向神认罪悔改，并且下定决心要跟甲道歉。我不该把他说的话传给乙，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启齿，只好继续祷告，寻求神的智慧。有一天，当我正在祷告的时候，有句话浮现脑中，话是这么说的：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求你饶恕我。我直觉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一查真的是记录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节，是浪子回头故事里的一句经文。我相信神亲自把该说的话指点了我，但是我仍然没有勇气去说，因为面子拉不下来。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的内心天天处于拉扯的状态，是去还是不去。我为自己找了不去道歉的借口，比方说都是乙太冲动了，谁要他去找甲理论呢？不讲不就没事了吗？我把问题推到他的头上来淡化我的错。我还会把我犯的错合理化，我跟自己说我是照实传话，并没有恶意，不需要去道歉。可是找的借口再多，神的真理强而有力地在我心中不断地对我说，错就是错，不能推脱责任。最后神给了我勇气，放胆去打电话跟甲道歉。我们的对话很简单，我跟甲说，乙跟我讲了这件事，很抱歉，我传的话对你造成了伤害，我这样做得罪了我信的上帝，也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甲几乎是毫不思索地说，我原谅你。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道歉之后，我可以重新坦然地面对这两个朋友。甲和乙也和好了，甲还告诉乙说他觉得我很勇敢。这次的经历我学习到，顺服神带领的道歉会带来关系的恢复和心里的平安喜乐，而且越快顺服会越快蒙福的。
谢谢安安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幽默感，会安排时间在一起玩耍。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饶恕是智者的表现。有的人说，饶恕别人那不是吃亏了吗？饶恕或者是宽恕别人并不会使自己吃亏的，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奇妙美好的效果。因为人可能都会有错，没有完全的人。让我们在主里面学习原谅别人，饶恕别人，而我们需要有宽大容忍人的心胸。我们接受神的赦免和包容，也能够饶恕包容别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们，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可见在爱里才会有真正的饶恕，而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天父上帝也会饶恕我们的。在主导文里面有一段话告诉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跟着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 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是讲到一个应许。当我们学习在心里面饶恕别人的时候，很奇妙的，天父上帝呢，也会饶恕我们的过犯。但是，当我们硬着心，当我们不肯照主的教导去饶恕别人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天父上帝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求主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亮光，给我们智慧，求主给我们新的生命，让圣灵常常住在心里面，使我们除去狭窄的心胸，抛去贪心和妒忌的偏见，也丢弃对别人的怀恨，不肯饶恕别人的苦毒的心，把一切化为平常之心，宽恕别人，关爱别人，这是何等的蒙福！愿神恩待赐福我们。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因为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 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
嗯，
20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啊，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也许很多话我后来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毒，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
嗯，
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嗯，
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2012年的11月份，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真的，我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天为他祷告。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
嗯，
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 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的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如果您住在叙利亚的内战地区，如果穆斯林极端分子来害你打你，把你从自己的家赶走，你会怎么办呢？听到我这个问题，也许您心里马上就想到报仇、报应、伸冤这些词。2015年叙利亚战争产生千千万万的难民，这些难民包括基督徒和回教徒。联合国指出已经有13万7000人死亡，难民 已经超过400万人，谁不想报仇伸冤呢？难民和那些失去生命之家属中，也许心里充满着仇恨，怎么办？因为战争，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房子、工作、孩子、父母等。有人被穆斯林极端分子逮捕，房子被烧了，亲戚被暗杀，真可悲。怎么办呢？有人只要报仇，但是报仇真难做到，要装备自己，心里要充满仇恨，免得缺少胆量。要花时间和精神，好好的练习，才敢动身下手，免得做不成功。要寻找好机会，免得自己受害。要偷偷的做，免得被抓。要计划好，免得伤害错人。哈，是的，报仇真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根据 Mission Network News 的网站，有一个人就是跟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行动，他失去了他的房子、店铺、工作等。他逃跑以前，他被逮捕5天，他生气、害怕，充满复仇之心。但是他到达难民营中以后，有另外一位叙利亚人赠送他一本圣经，告诉他有关受害的耶稣基督，也让他认识其他一些受过害的叙利亚基督徒。这一位叙利亚难民见到了爱，听到了真理，看见了报仇的另外一个做法，那就是报仇的相反。报仇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爱和原谅。那位叙利亚难民本来被他的仇敌抓住逮捕，现在呢？现在因为耶稣抓住了他的心，他得了自由。本来他心里充满着仇恨，现在呢？现在他心里充满着爱。本来他的愿望就是如何报仇，现在他的愿望是如何的让穆斯林极端分子聆听福音。本来他以洗身体为高兴，现在呢？现在他以洗灵魂为高兴，就是说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朋友，如果这位叙利亚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爱，你和我也应该好好的思考，这一位能够明白爱的真谛，是因为耶稣给他的榜样。耶稣就是爱的真谛。耶稣不但原谅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还做你和我的代罪羔羊，让神能够赦免您和我的罪。报仇之外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爱和原谅。报仇产生报仇，报仇产生憎恨，但是爱产生爱。耶稣施爱给我们，好让我们施爱给别人。 朋友，请您来认识耶稣，尝一尝耶稣之爱的滋味。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将近4000年前，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雅各。神把雅各写入了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世人知道雅各是以色列人的始祖。凡是以色列国，不论是今天的，或者是2000-3000年前的以色列国，这个国家里的人都认定雅各是他们的始祖。但是更重要的，神把雅各写入圣经，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神曾经跟雅各交往。创世纪35章就让我们读到了神怎么跟雅各交往的一个事件，很有意思，事实上很重要。它让我们看到了神跟雅各交往的方式，而且这个方式是有目的、有祝福的。如果神主动跟雅各交往，同时把他跟雅各交往的过程写入圣经，这就表示神也愿意跟我们交往，因为在圣经里面的雅各就是神给我们的生活指南之一。听众朋友，我鼓励您读圣经，探索我们跟神交往的方式。雅各跟神交往得到了祝福，希望我们也会从跟神交往的过程当中得到祝福。如果雅各是以色列国的始祖，想想看，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后，世界上也会有一群人称呼您我为他们的始祖，不是吗？如果我们用心跟神交往，得到了祝福，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不是也能够从我们的经历得到了他们怎么跟神交往蒙福的人生秘诀吗？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请您来电邮索取。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电邮信箱是 smzg@smzg.or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